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十章，今天我们读29节到31节。7月24号对于回归的犹太渔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回归的渔民对神的律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让他们自动自发的在7月24号这一天聚集在以斯拉面前，披麻蒙灰，尽食哀哭，向神认罪，又带下以斯拉一篇非常美丽向神认罪的祷告。这在于犹太渔民当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复兴。尼希米立刻抓住这个时刻，推动全民聚集，并且集体向神立确实的约。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曾多次降格与以色列人立约，像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或者大月之约等等。神给了以色列人许多的祝福和应许，但以色列人享受神多方的福分，却仍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顺服神。因此只是认罪悔改还不够，只是口头承诺也还不够。尼希米要他们把这确实的约写在册上，并且要以色列的首领、祭司、利未人都在上面签名，成了一份有记录、众人可以查阅的官方文件。紧接着29节，众民们都随着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奏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书，他们从7月1号聚集以来，已经听文士以斯拉朗读了许多次，也借着利未人的翻译解释，他们都明白了。现在他们更进一步签名发奏启示，他们必定遵行。接着30和31节就特别提了三件事，记载在这些文件中。为什么这三件事呢？应该是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做到的，因此以斯拉和尼希米特地把它写了出来，提醒众民们。30节，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不以迦南七族通婚，记载在申命记7章1-6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就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共七国之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杀灭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们必使你的儿子转眼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顺顺地将你们灭绝。接着6节，他特别提出，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来神吩咐他们不能与迦南七族通婚，主要原因是不要他们的子孙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的神。在申命记的迦南七族，到了尼希米10章，他们向神立约的时候，就变成了这地的居民。因为现在住在犹太地的，不只是当时的迦南七族了， 当南北国都被灭了之后，许多不同族裔的外邦人都搬来犹大地居住，因此现在神要他们与这地的居民分别出来，不能够和他们通婚，因为婚姻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联合，一旦结婚了就很难再分别出来。不与异族通婚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做到，以至于最后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而最终落入被掳的光景。现在在神的大怜悯中，他们能够有一群犹太渔民回归犹大地和耶路撒冷，而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大概400多年之后，神的儿子必须从一个纯洁的犹太女子玛利亚经圣灵怀孕而出生在伯利恒，还要有一个善良正直的犹太男子约瑟来做他的养父，让他长在拿撒勒。这些事情要能够发生，在犹大地维持回归渔民血统的纯洁是必要的条件，因此这关乎神永远的旨意。表面上好像他们必须与外邦人分别出来，好让耶稣基督能够降生，而耶稣基督完成他的地上职事之后，经过死而复活，却让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这实在是神奥秘的旨意。接着第二件事，在31节的上半，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第二件事是关于圣日的安息，尤其是在安息日。安息日的起源是在创世纪2章2节和3节，神用了6日创造，到了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接着在出埃及记23章12节，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6日你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安息，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聚居的都可以舒畅。到了利未记23章，神就借着摩西颁布了在一年之中他们所必须守的节期。第一个当然是安息日，在23章的第3节，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接着就是在一年之内的7个节期，首先正月14号是逾越节，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是出熟节，接着从正月15号一连7天要向神守无酵节，第四个从出熟节之后满了7个安息日的次日要过五旬节，到了7月1号是吹角节，7月10号是赎罪日，接着7月15日到7月21日一连7天是祝棚节。这些节期中都是要向神守的圣日，而在这里特别指出，在这些安息日或圣日，住在犹大地的外邦人，他们带货物或粮食来卖给犹太人，他们不可买。神定这些圣日给犹太百姓，是要他们能够在神面前安息，并且把这些时间分别出来归给神。律法书规定他们不能够做任何事，他们自己守节不做，就叫住在那地的外邦人做，而他们向外邦人买。神不许他们这么做，是要他们心能够安息， 免得他们在字句上去斟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自己不可以做让外邦人做，结果他们还是失去了安息。如果今天你有时间到以色列去游览，你会发觉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是守安息日，市场商店是都休息了，但他们仍然会聚集在旅馆的餐厅，在餐厅服侍的都是阿拉伯人或者其他族裔的人。其实安息日的真正含义是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在尼希米的时代，如果当地的居民来带着货物来或粮食与犹太人做买卖，犹太人仍然不能得到安息。到了新约，我们不再守安息日，但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星期天，成为我们的主日。这一天应该也是要分别出来，来向神敬拜和赞美。而第三件事就在31节下半段，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第七年要成为安息年，一开始是在出埃及记23章第10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坛，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也就是第一年六年正常的耕种，正常的收成，到了第七年要让地得着休息，不能够耕种，而地上自然生产出来的就要给当地的穷人，让穷人也有东西可以吃，他们剩下来的就要给野生的野兽。所以第一个含义是第七年要让地得着安息。接着在申命记15章1到5节，每逢七年末一年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第4节和第5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人类的社会，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贫富差距的问题出现，但神消除贫富悬殊的方法是每七年有一个豁免年，免得让富有的人能够持续的积聚财富，而贫穷的穷到后来几乎没有办法生存。这是从根本上要对付人贪婪的本性，这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没有做到。因此对于这些回归的渔民，尼希米和以斯拉特别把它提出来，每逢第七年不耕种，而欠债的不再追讨。而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那里更进一步的解释，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的口说，犹太人被掳70年期满，这70年是为了让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了安息。这也直接隐含着过去的490年以色列人都没有守安息年，以至于地没有休息，神一次追讨让地可以休息70年。这三件事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我们的应用，第一个就是要与世界分别出来，不与世界联合；而第二个就是要把每周的主日分别出来，安息在神面前，向神敬拜赞美；而第三个就是要连续我们当中的穷人，对于有需要的人要慷慨，让我们都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美好品格。我们同来祷告。犹太回归的渔民要被分别出来，安息在你面前，并且慷慨供应有需要的人，照样在末世